各位听友好，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研究院最近推出了新的报告《中国未定之天：习近平决定性的选择》，交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次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法林先生来介绍这本新书。高主编您好。
您好，
高主编，一年前你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了中国研究院的报告，现在明镜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未定之天：习近平决定性的选择》，这已经是中国研究院的第四本报告了吧？
对，中国研究院2013年春天成立于纽约，四年来已经形成了惯例和传统，针对中国与世界现实和历史的热点，不定期的举行研讨会。每一年研讨会的发言阶级出版已经出版了四本书，红色帝国、中国新震荡、中国再入险境，再加上这次的中国未定之天。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很多大事，你们的报告所探讨的话题一定也相当广泛多样。
是的，出乎人们预料的黑天鹅事件接连不断，过去人们认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像自由贸易、全球化、欧洲整合等等，相继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出现逆转。不过，中国研究院的关注焦点仍然是紧紧围绕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未来可能的趋势。全球范围内，这里刮台风，那里刮飓风，中国研究院这一年举行的9次研讨会呢，我们关注的重点还是撼动中国的四面来风。
你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本报告中关注了哪些课题吗？
影响到中国大陆当前局势和未来走向的变化很多。从外部来讲，最大的就是去年年头和年尾的2次大选。年头是元月的台湾大选，第三次政党轮替，坚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一败涂地，推动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大获全胜，蔡英文当了总统。虽然是在人们预料之中，但对两岸关系会有哪些影响，中共将如何应对，各种选项会有什么利弊，这并不是一眼可以看得清，一下说得清说得明的。中国研究院在这一年先后就这个话题举行了2次研讨会，年尾的就是11月的美国大选，川普这样一个政坛局外人竟然当选新总统，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架势，甚至声称美国没必要受一个中国原则的约束，这个巨变让人们大跌眼镜。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政经局势、中美关系、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格局？中国研究院的争论更是激烈。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这些都属于外部的挑战，那么内部的呢？
这一年中国国内的各种变化看上去不像美国大选、英国退欧这样的大事那样震惊世界，但其实具有深远影响，像对军队体制的改革、对军队将领的清洗、对官商勾结的处理等等。由于中共政治仍然是黑箱作业，人们只能通过搜集众多蛛丝马迹来做出判断，中国研究院所起的集思广益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从年头到年尾，习近平的地位和命运在人们看来就有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年初一些人一度认为他受到党内各派系的夹击，岌岌可危，但到了秋天呢，他突然带上一度被叫停的核心的观念。中国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仅如此，这一年当局压缩社会空间、压制言论自由的许多举措都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例如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监控和清剿，对律师、知识分子、民间社团和敢言媒体步步加紧的整肃。政治低气压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文革前的形势。
文革50周年这样重要的日子，中国研究院想必也有专题讨论。
是的，在1966年5·16通知50周年前后，中国研究院举行了2次关于文革话题的研讨会，文革的亲历者和后来人纷纷各抒己见，对文革的原因、性质如何判定，到底是路线之争还是权力之争，毛泽东的盘算和民众的要求如何一度似乎合流，又如何背道而驰，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关于文革最有深度的研讨。探讨历史其实是着眼于现实，从社会矛盾、政治机制、心理动因、领袖意图等等方面来看，今天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异同呢？是不是可能再来一次四声型文革？ 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重演？尤其是习近平作为中国今天的掌舵人，他又是如何抉择？民政集团总裁何平提出习近平有三条路，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
习近平的三条路是哪三条路呢？
何平认为，习近平上台四年来已经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他之所以集权，是因为他对这个体制有很多不满意，要在集权之后干自己想干的事。这就有三种前景。第一种，他仍然无法撼动体制和利益集团，在博弈中不断妥协，最后被体制同化，不了了之。第二种呢，他权力越大越对权力上瘾，走上独裁之路。第三种是所谓华丽转身，运用已经掌握的很大权力来推动中国民主化。和平认为第二种前景内外条件都不允许，可能性很小。他和参加研讨的学者多认为，习总率领中国走向宪政，这第三种前景那可能性就更小了。这本书的书名叫《中国未定之天》，正是想强调，虽然国内外出现了巨大的变数，但这只是开始，不仅胜负未卜，甚至对错都不能言之过早。今年是中共十九大之年，将发生更多的变化，领导的一念之转决定民族百年命运，我们要运用各种方式来推动这位核心选择对中华民族最佳的方案，反对和防止他做出最糟糕的选择。
好的，那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高主编。
谢谢。
再感谢罗戴尔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